西的中心，当然我们更重要是要讲到耶稣的中心。摩西的中心，我们要看几个地方的经文，各位不必看，听我讲就可以哈。摩西的中心呢，第一个是我特别觉得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在出埃及记第十章，摩西的中心在第十章，也就是第七个灾结束了以后，冰雹的灾结束了以后，法老的心还是非常的刚硬。那么后来又有三个灾，蝗灾、黑暗之灾，还有长子死亡的灾，这三个灾。那么在这七个灾结束以后，你看是很轰轰烈烈，但是呢法老的心并没有改变。那而且耶和华就再叫摩西再去一次，再去一次呢，这次去耶和华讲了一句话，是耶和华以前没有讲过的，读者知道，但是起码摩西没有听过哈。就我觉得当摩西听到这话的时候和他的反应呢，是我特别觉得他忠心。忠心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或对一个人的没有二心，就只有听他的，或者只有相信他的，或者我们说听他的是讲最浅的，相信他是稍微深一点，我就是相信你。但是比那还要再具体一点表现，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去做，而且我去做不是一个愚蠢的做，我去做是相信的去做，我去做不是盲目的去做，我去做是清醒的去做。但是不管我多清醒，我不管多坚定，我不管多有行动，我绝对对你没有二心，只是想要，我不晓得用我们中文来讲可不可以说，只是想要你得到荣耀，或者只是想要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这种态度忠心，如果用在社会上，用在人际关系，那是非常不恰当的，对不起，那种是愚忠愚孝。当我们绝无条件的只听一个人话的时候，这是我觉得在东方文化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批判的能力，以至于出了一大堆愚蠢的不当的那种愚忠愚孝或愚贞愚节的这种人物哈，在历史上很多，而我们的课本到今天一般文化也都在歌颂这些，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忠心是绝对的忠心，信心顺服是对着上帝的，是不管怎么样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清教徒写的一个他就是司布真把他的讲道把它浓缩起来，有讲的一些例子。他就说那个是在17世纪清教徒的英国啊，有一个人很忠心很顺服，他上司叫他，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但我听聚会所的弟兄姐妹讲过这样的例子。他的上司叫他去走2英里的路，然后去把一个那个已经枯死的一段木头每天浇水，说会长大。他这样做了一年。那么另外呢，有人是航海的，那么他的掌上要他去把一个没有帆没有舵没有桨的船开到大海中，他也愿意去做。那个作者就说这是很愚蠢的。我们对人的效忠不可以是这么绝对不用脑筋的。我们基督徒是讲忠孝节义，跟世人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忠于上帝的前提下来做的，而不是盲从着。那个清教徒作者就说，当人这样吩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啊，去判断。但是当神这样吩咐的时候，那神说你要用盐使一个水变甜啊，这我们有看过，这是以利沙还以利亚做过的。那么你要使有毒的东西撒一撒面粉就好了，那你也做。当神下命令你要走下海里面去的时候，就是过红海，我就走过去。当神下命令说我们要走到旷野里去的时候，我们就走到旷野。我们对神是绝对的相信，我们对神是绝对的忠心，我们对神是绝对的顺服，我们对神也可以继续加上去，我们是绝对的爱。因此这不是盲目的，就需要是圣灵帮助我们，这不是盲目的，就需要有上帝的话。好， 摩西是中心，我们刚刚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样讲到，他在神的全家境中，也就是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没有二心，专心的听神的话，相信神的带领，而且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不管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且对神充满了爱，不是愚蠢的。各位，这些哈，你看什么北韩啊，对金日成啊，或者文革的时候对毛泽东，都会有这种愚蠢的。或者我们看到二十四孝，摩西不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人不会有这样的绝对的忠，但我们对上帝是这样。那上帝要他去，在小的时候，他母亲教导摩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上帝。然后在他可能有将近八十年的生活里面，这个上帝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正面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在八十岁的时候是很可怜的一个牧人，而且还是一个逃犯。那后来神在焚烧的荆棘中呼召了他，而且再一次把自己显现给他，他认识了这位神，于是他就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忠心要做完的工作，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要忠心的去做，这是一个责任，这是要有信心的去做，因为这太难了。对，人家交给你一个任务去做，我们如果说我们忠心的做，就是要把这很难的任务啊，包括要跟厂商谈判啊，争取到这个合同啊，或者说要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啊，或者说我们看电影里面的要去偷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一个任务，你要去做，要忠心的去做。你忠心去做的时候，未必跟信心会连在一起，但是摩西是要跟信心连在一起，就是神不仅给你这个责任，神也给你力量，神的做法，神的命令一定是美好的。通常啊，你在看那个什么间谍片的时候，这种是最困惑的，就是上司给的命令好像很不合理。那么这些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判断，而且有相对的顺服或不顺服，这我们不去谈它。但是我们对上帝是绝对的信靠，而我们对上帝绝对信靠的时候，我们脑子并不是空空的，我们是有能够思想，让我们思想的好。哦，他这个很难的任务，他不但需要忠心的、坚定的、有坚定的意志去做，而且他需要有很大的信心。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看到，他因着信。忠心好像是我们自己里面发出来的，但这个忠心一定是来自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上帝给我们责任，不会不给我们能力的。好，还有顺服，就是我们再次用刚刚讲的，现在人给你一个任务，那个任务是要达成这个谈判，或那个任务，我们就讲我们平常上班嘛，我在客诉部上班，我在柜台上班，我要忠心达成的任务是每个人来问我问题，我都能够很客气的指教，或者是我能够在门房那里很忠心的工作。我刚好就想到说，我前几天去一个地方，去一栋楼了，那个楼有保全，那么很不幸那个楼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也很不幸就是那基督教机构里面那个看那个楼房那个时候的人应该就是一个神学生。就我很不幸的是，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在低头，在做低头族的事。各位，这就是不忠心。万一来了一个坏蛋怎么办呢？万一人家来是要问，哎，这个精神教会怎么走嘞？啊，你在那里，然后抬头看了一下，也面无表情，既没有笑，也没有欢迎，也没有怎么样，这就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不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那工作就是让每个进来的人能够知道去哪里，让每个不应该进来的人不会被他的法眼漏掉。他在那里玩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忠心。我很想说，哇，如果这是神学院的话，我想跟老师讲，这个人不要用了。好，当然了，这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神要摩西去工作，要跟法老讲，让百姓走，这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因为法老会生气，法老会杀摩西。他也要跟百姓讲，神要带你们出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这也是很难的。因为以色列人 刚开始还有这个信心，后来是一就没有信心了。圣经在怎么描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算也算是愿意听摩西的话。那么后来到出埃及了以后，就有很多的悖逆哈，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摩西是一个很忠心的人，他是忠心对上帝，但他在忠心对上帝的时候，他又不能不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对上帝，他必须很忠心，很有信心，很顺服的把这群百姓带出去。各位，这两个不是完全一样又一样的。譬如说我再次说，你在学校里教书，你到底听谁的？你的那个效忠的目标是谁？各位，这要弄清楚，是校长还是家长还是学生？有的时候这三个不一定，他们中间会有冲突的。校长最多考虑的是什么？家长最多考虑的是什么？学生最多考虑的是什么？如果家长要你做的事你觉得对学生并不好，如果学生要你做的事你觉得对学校并不好，还有你最考虑的可能是你的饭碗，可能是你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基督徒不太能够，我们也不需要分析太多，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单纯信靠上帝的心，使我们夹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对家长、对学生、对校长，我们都能做得很恰当。这是大事小事啊，包括小事，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的工作就是保姆，那她因为常常抱着很重的小孩，颈椎最近开刀，她那个什么就是长骨刺了，开刀。而且是做了十几万的，他没有经济能力，很多人帮他奉献，做了一个什么脊椎的什么东西架子之类的东西。那医生就严严警告，不可以背重，不可以抱小孩，很重的不可以。那么他需要有很多考虑，他的工作他就跟家长讲，因为他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他工作是很诚实的，很努力的。他带的小孩呢，他都是每次要换尿布的时候，他不是拿纸擦一擦，他是带到厕所，带到浴室，要洗屁屁的，洗得干干净净的，要抱去的。然后他跟家长讲，目前我不能抱去，我只能用擦的。然后家长就把他带走了，那个小孩就来，他失去一个生意，对他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说你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对上帝忠心，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保养，我们不是自私的。还有他在做保姆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对孩子好，和他怎么样能够讨家长的喜欢，两个不一样的。也许家长要他做的时候做的事他觉得并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忠心要良善要做得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的时候你有好几个老板，你不知道忠于谁，世人不知道，那他很可怜，他只有用自己的判断或玩政治手段。我们基督徒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人的忠心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顺服上。你对上帝绝对信靠顺服，你不要考虑那么多，考虑那么多就复杂了，考虑我的饭碗、我的工作、我的名声，或者什么得失，那就会很复杂。这些考虑如果要考虑，也一定是我什么都不考虑，我先考虑我是不是专心的信靠主，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样我们的思想会比较更正确更恰当。摩西始终是这样。好，摩西其实工作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现在做一个工作是大楼的管理员，不是管理员就是门房，你一方面要非常笑脸迎人的对那些来的客人，一方面你要非常小心的不要让任何一个没有证件或者混进来的人被删掉，所以你要很凶，你要有很和气，你要很柔和，欢迎光临，又要说你拿出你的证件我看看等等，这都有的啊。我们在做很多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包括家庭主妇。摩西要做的要跟法老讲，这是很严厉的，又要跟百姓讲，这是很柔和的。然后这两个是有关，重点是他对上帝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完成。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以色列是听了，后来做砖的草没有了，以色列又不信了，不过后来看起来他们还是听摩西的话， 法老呢就一直心硬，灾很大的时候他会软一下让他们走，灾情没有了他又心硬了。可是到第七个灾结束以后，神要他进去的时候，我看再一次看到摩西的忠心或者信心或者良善或者顺服都有。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这第一次耶和华直接对摩西讲这话，前面有讲摩西法老的心刚硬，但这里是第一次直接告诉摩西，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里刚硬。哎呦，也就是说摩西去法老是不会听的，法老不会听还不是别的理由，是耶和华不要他听。哦，我们的工作就真难做，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你知道必定失败的工作，他必定不会听的工作。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硬，那么当然这有理由，这个理由我们就不去说，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啊，就是让神的神迹能够传得更远。好，这个你去卖保险，神跟你讲我会使你的客户心硬不买你的东西，很难很难去啊，这怎么去嘛？就是这个时候你都看到一个人对神的绝对的忠心或者有信心，这里忠和信不是完全一样，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但是呢又是建立在对主的信心对主的话上面。好，他就去，你看法老听到摩西讲什么，第三节，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这其实是在提到，我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啊，因为这都引起神学纠纷，不过我也提一下，常常提到预定论。摩西没有在这里讲什么预定论，这里可是真是斩钉截铁的预定了，因为神说我会让法老不听你的话。摩西有没有就说，哎呀反正神让他不听了我就不要去了，他还是去，因为神给你的任务你就去做，神要怎么让他心意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不是你的事，你要去做，神让你知道这件事很好，让你知道你的工作有多难，让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你做你就还是去做，他叫你走到海里你就走到海里，他叫你走到旷野就走到旷野，他叫你把盐撒在面粉或盐撒在水上让它变甜，你就这样做，对人间你这样做是愚蠢，对上帝你这样做是理所当然，那就是有信心。你看摩西进去他是劝他，就是我觉得这是真，我听到很多人一听到预定论就说那我们还做什么事，你看摩西在做什么事，摩西就继续尽他可能的劝他警告他提醒他你要自卑，你说讲这干嘛，白讲，没有白讲，法老听了，法老听进去了，到底神让他心硬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会悔改，悔改了以后会不会又三番四次反复，这我们都可以从经验做判断，但是那个不是绝对准确的，绝对准确是上帝的话，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就相信，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我们是木头。对不起，我最近又听到很多你在神面前祷告要把脑袋倒空，这是胡说八道的话，你绝对脑袋不要倒空的。我们常常一想到圣灵一想到恩典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刚好相反，我们有圣灵有恩典我们就什么都能做，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们更勤快更积极更努力，但是我们也更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无知的罪人，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积极的去做，我们积极靠着主去做，靠着主的力量去做，知道主都有他预定计划美好的旨意，即使我们暂时看起来不好，我们仍然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相信他是美好的，我们也劝人家，神说你要自卑啊，你要谦卑下来了。事实上神没有直接把这话告诉摩西，要摩西跟法老讲，起码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摩西就有把握，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不是呆子不是白痴不是木偶不是被操纵的， 是我们是泥，他是窑匠，但是我们并不是被塑造出来一个不能思想的器皿，是能够思想能够反省的器皿。好，摩西劝他，摩西神借着摩西或摩西奉神的名劝他，耶和华以色列神要你怎样怎样怎样，如果不怎样会怎么怎么怎么。你看法老旁边的臣仆都会跟他讲，哎呦你让他们去吧等等等等。好，法老心硬不硬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对神心软不软那是重要的事。好，摩西是忠心的，当他听到上帝说法老不会听你的因为我使他心硬的时候，摩西就进去讲话。你看这是多么忠心又多么善良又多么顺服上帝的事。这是摩西我觉得特别需要提出他的忠心，他的坚持，他的有信心，而且是在就是是在一个看起来很绝望或者很无奈的状况下，但他一点都没有。好，另外我们看到他忠心的在出埃及记第33章，对不起，出埃及记32章哈，出埃及记32章就是摩西后来一个任务完成啦，就是让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法老最后也终于不管经过多少挣扎让百姓走了，虽然法老的军队也淹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任务是完成了，他们是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然后就是跟神立约，然后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区。那么摩西在跟神立叫百姓跟神立约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工作的艰难了，这个工作艰难比带法老还艰难。事实上摩西后来的40年跟法老的征战大概就是1年，跟百姓的征战40年。各位，待人归主或者说跟人家跟不信主人讲话还没有那么难，带基督徒带教会常常更难。那么摩西事实上就在这个世上有很多跌倒，但是我们也不灰心，因为圣经从来不是叫我们灰心的。好，当以色列人跟上帝立好了约，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跟神立约成为他的子民，才不过40天，以色列人就犯罪了，就做了金牛犊。那么出埃及记32章，他们就造了，亚伦就带他们造了金牛犊。好，摩西的忠心是什么呢？摩西的忠心，第一个，他绝对是以上帝为他的主。各位，这些百姓不是他的主，这很微妙。我刚刚说了，你今天在学校教书，是家长是你的主，还是学生是你的主，还是校长是你的主，哪一个最重要？我不一定能够说啊，我是觉得学生最重要，但学生最重要也并不是指着说你要依着学生的意思。现在很多的教学的哲学都是说你要让学生选择，你不要告诉他哪个对哪个错，胡说八道。起码你在教会里不是这样的，你不是叫人选择的，你是告诉他只有哪个对的哪个错的，你告诉他只有耶稣。如果你叫他选择，你也是告诉他你要靠着主的恩典选择的正确的。老师告诉你，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要跟人家讲。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对基要真理没有什么大概也许或者是，你可以想想再说。当然你是可以想想再说，但我们会说你不信对你是结果是怎么样，你信是怎么样。我们很清楚知道别人信不信另外一回事，法老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我对上帝绝对忠心，但你在对上帝绝对忠心的时候，你跟人的任务你才能达成。我们今天就是把人放或事看在上帝之前了。摩西是很爱这群百姓的，摩西是很关心这群子民的，牧养他们的，但是他牧养他们是因为上帝的爱在他心里。当这群百姓该受到上帝严厉对付的时候，摩西是很严厉的。这段经文大家都不喜欢谈，但是我还是要看。出埃及记32章第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好，这是很残酷的，我们今天也不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摩西或者耶和华没有直接对摩西这样讲，但是摩西有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的心有神的心，所以他能够说这样的话，他能够建议百姓做这样的事情。利未人后来成为祭司，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成为消除神愤怒让人得到神祝福的人。利未人祭司应该是有一个最柔和谦卑的心，才能叫神和人和好，那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要爱百姓，让神跟百姓和好，为百姓做中保，你必须时时刻刻，不是某一个时候，绝对以上帝为你的上帝。利未人在这次就是这样，他们的工作就是叫神人和好，但是当神要求他们把人消灭的时候，他们消灭。就这个看起来是吊诡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学习，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残忍，这是暴虐，这是忠心。在生命记33:8，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那里。然后9，他论，就是利未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哦，大概就指这件事，大义灭亲。这个我知道难听，我也知道我们在现在生活中我们并不是这样做，就如同叫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做，但是旧约新约没有一个地方松口说我们对上帝要绝对的信靠顺服忠心，要坚持，要求主帮助。这不是迷信，不信主人都会说这是迷信，这是最正确的理性的运用，因为对上帝就应该是这样，对人间任何的政权任何的人事物我们都不应该这样。我们中国文化里就是对上帝没有这种绝对的忠心，结果就变成对人事物啊愚忠愚孝就特别多了，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啊，不是不认识，而是大义灭亲，他们就能够忠心，然后成为主的工作。但是摩西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甚至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但这样做的确是使耶和华赐福啊。32:29，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使耶和华怒气消除。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说，使耶和华怒气消除，一方面始终我们看到要有个祭物，要流血；另外一个始终要有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祭司替他们祈求。所以摩西一方面拿出刀来，摩西一方面为百姓祈求，甚至祈求上帝说，你涂抹我的名都可以。这是出埃及记32:30-32，为你们赎罪，你求你赦免他们的罪，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都跟耶稣说的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以及保罗说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自己名字被涂掉都没有关系，是类似的。我们名不可能被涂掉的，但是这只是在表达出我们要有这样的爱心，要有上帝这样的爱心。我们真的是忠于上帝，甚至忠到好像说用刀杀人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把自己的性命摆上的。就你对上帝只有这种，对上帝这种态度，我们对人才能有恰当的态度。所以摩西的忠心，包括在他的严厉的对付罪恶，当上帝不喜悦的时候，也包括他非常谦卑的、非常有爱心的祈求神赦免以色列人。 好，这是摩西的中心，在出埃及记里面我特别提这两件事情。在民数记里你也看到摩西的中心哈，摩西的中心呢，一个民数记第十二章，就我们再一次说，中心是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顺服、坚持。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也就我们对上帝要我们带领的人和事，我们也有比较是相对一点的善良、智慧的处置。好，到在民数记第十二章，摩西是很伤心。一个神的儿女，常常最大的伤心就是从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我们最伤心的常常并不是别的，最伤心的常常是哎呀，不是魔鬼，也不是仇敌，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好，摩西最伤心的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就是米利暗和亚伦，他的姐姐和他的弟弟，他的哥哥，姐姐和哥哥，因为他所娶的妻子毁谤他啊，所以家务事清官难断，在以前也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古时女子是什么问题，让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有人可能觉得她是外邦女子，有人觉得可能她长得不好。反正种种，圣经里面耶和华没有责备这件事情。那么摩西娶这个古时女子有没有什么错？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起码就圣经所讲的，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错。就这里底下发出来的事情，应该是米利暗和亚伦不对，但是，米利暗和亚伦就很自大的毁谤摩西，而这是他最亲爱的姐姐和最好的同工，对，这叫摩西很伤痛的。我们忠于上帝，甚至忠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不会辞职的。我们忠到上帝，就是上帝给我的工作，我就一直做，做到即使是我会。对了，摩西有求死，但我们做，而且我们很希望我们做事，我们能够欢喜的做，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做。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辛苦，因为是自己的姐姐和自己的哥哥。他们说什么？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啊，这是很提醒我们的事哈。任何人在暗中所说的话，哼，耶稣都知道，都晓得，而且都会伸冤。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你在这里看到摩西的忠心良善的表现是什么呢？忠心良善就是拼命做事嘛，就努力做事嘛，就奋不顾身嘛，就是大义灭亲。这里他什么都不做，就我们还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并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们怎么做才一定是对。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每一个人，我们要有信心。每一个做法可能不一样，摩西在这里就什么都不做，他也不能做任何的事。他能做什么呢？的确他的姐姐，的确他的哥哥，他哥哥是大祭司，就某个意义来讲比他权威还要大。他姐姐长姐如母，哎，当年是救摩西命的。那耶和华的确跟我们大家说话，也许摩西娶古时女子也有一些对于不要跟外邦人结婚是有关的违背，我不晓得。但摩西现在不能说什么，我们就感谢主，他的忠心也表现在他什么都不说，他什么都不做，等耶和华来替他伸冤。我不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我们信靠上帝。耶和华就说，在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在我全家敬重。啊，这件事，就是摩西的安静。他碰到艰难和摩西的安静，也是我们非常感谢主看到摩西的忠心的地方。好，下面在民数记看到摩西的忠心是民数记十四章，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强烈的背道离弃上帝，就他们拒绝去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么耶和华很愤怒啊、哦！这时候老板都不高兴了，你就看到摩西的忠心的困难了，就连老板的话他都违背了，可是他却还是忠心。我一再讲这些，就是表示 我们头脑要很灵活，并没有一套做法一定是对的，但是那颗心求主给我们，那个灵求主给我们。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好，这是上帝说的了，这不是摩西说的了，这不是摩西的野心欲望，这是上帝讲的。摩西应该说什么？摩西应该说阿们吗？摩西应该说好吗？摩西应该说早就应该如此了。哦，摩西还是求他们，求耶和华。第17节，这就是忠心良善。各位，上帝不会矛盾的，上帝不会背乎自己的。但是我们从我们人的经验里面，有时候看新约旧约有冲突，有时候看耶稣讲的话有冲突，有时候上帝对我们带领，我们也会觉得困惑，到底我是神要我做什么？我们实在也不知道，这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相信神。我们还是这样说，相信耶稣是主，相信耶稣是你的拯救者，其他的事再重要的，包括婚姻、国家任何的大事，你记得啊，我只要相信神，从这方面来想就对了。现在神即使说我要消灭百姓，摩西都不说我要阿们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是要他爱这群百姓的，上帝也是要爱。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们现在不去分析，你怎么知道？其实你怎么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了，你仰望耶稣。我们生活中有困难不是坏事，有困难、有困惑、有迷惘都不是坏事，这些事可以叫我们更谦卑，而且更坚持的到主面前、到主那里来求恩典。好，他知道，他现在听到摩西听到耶和华要把百姓杀掉的时候，14章17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19节最重要了，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当耶和华说不要的时候，摩西说你照你的话你要。神没有背乎自己，我们只是在这一件我们看了觉得很困惑的事，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叫他毫无困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各位，全世界人都说不要信了，你能够因着信圣灵在你心里说我信到底，这都不是我们人办得到，这也不是说我们属灵有多属灵多了不起，我们的敬虔我们的这些属灵通通不能成事，是圣灵的工作。摩西做的是对的，摩西知道求主赦免，然后哇好干脆啊。第14章20节，耶和华就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了。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神尊我们为大，我听你的话。当你听神话的时候，神听你的祷告。尊主为大是非常有福的事情。好，这个是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我想那个全家敬中就表示对他是单单尊耶和华为大，但单单尊耶和华为大的时候，他对耶和华给他的每一个人他也有适度的忠心。各位，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就我们说的，你可能有很多老板、很多婆婆、很多要听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要听哪一个。各位，我们都有这些困惑，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专心尊主为大的时候，即使我们有困惑，即使我们好像做错了，你也不要怕，神保守我们。所以让我们求主让我们把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好，下面我们再看摩西的忠心的事情，在民数记第16章，这是可拉党的悖逆了。在可拉党，就是大丹、亚比兰还有可拉党，还有250个领袖一起在攻击摩西，说他们专权。 各位，回想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的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尽忠忠心，这个忠心我们刚刚讲到说，哦，如果是我们的敌人是法老，忠心还不太难，但是当神说我让法老心刚硬，你还是要去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去不去呢？我们是不是语重心长的，还是带着各样的爱心智慧努力的去讲呢？是的，这样才对。我们从来不因为上帝的预定、上帝的计划、上帝告诉你他会使谁刚硬，你就那我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刚好相反，他进去继续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而且也一定有主喜悦的果效。当你要服侍的对象，上帝要你服侍的对象是上帝都说我不要了，你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出埃及记，刚看到的民数记，我们还是为他祷告。但是当你知道他们很严重的犯罪的时候，摩西也会动刀子，你说又为他们祷告，要求神赦免，把自己的名字涂抹掉，只要救他们就好，又要把他们命灭掉，这不是很矛盾吗？一点不矛盾。因为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人肉体的死亡不是最坏的事。当摩西把那些人杀掉的时候，也许可以造成别人的悔改和敬畏上帝。肉体的死亡不是最坏的事，始终要记得的，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自己和众人专心的信靠上帝。如果这个信靠上帝是我们会死亡也没有关系，没有事情悠悠万事，唯有信主最大。不管是对神给你的任务是跟法老有关的，跟以色列百姓有关的，跟我的姐姐哥哥有关的，跟我的弟兄有关的，我们都是以神为中心，而我们做得恰当。现在这是也是他的人，所以你给我下台。这个在希腊也有这样的情形，希腊罗马都有这样哈。美国有个城叫 Cincinnati， 这个城是纪念罗马一个将军，这个将军是非常棒的一个将军，叫 Cincinnatus。 这将军呢，希腊罗马都有这样的人物，就是他们事情做得很好，一旦有急需的事，譬如有敌人来了，或者是国家有很多乱的，百姓就会想到他们，就请他出来领导。等他做领导做得很好了，他们常常又繁衍他，又把他赶走了，就包括什么投票方法把他赶走了，就他们没有恨恶。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在伯里克里斯啊，那是希腊的，就雅典的那个 Cincinnati 是罗马的，这两个就被他们的同胞弃绝，但是还很爱他们同胞的。我不知道他们力量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他们做的对不对，只是一般都会讲到他们实在很了不起，很高贵。那我们当然知道他的力量也来自上帝了，虽然他们并不认识，那是一般恩典。我也不知道他们退去对不对。好，现在可拉党就是百姓说摩西你下台，摩西怎么办？就跟刚才摩西那个亚伦和米利安说的时候，他怎么办？有的时候你要替自己伸冤，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好，摩西的忠心包括警告可拉党，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啊，听我的话，你们现在还要求祭司职分吗？你们是攻击谁？你们是攻击向耶和华发怨言。摩西也有发怒，第十六章十五节，我们忠于上帝，我们爱人，并不是不发怒，我们并不是不会生气啊。摩西也有发怒，摩西的发怒对耶和华说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然后摩西在这个时候也还是再做一次的警告，就我提这个不是说你们要学习哦，现在大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请上帝来判断啊，请上帝，谁是属上帝的他的脏就会发芽，谁不属上帝的地就会把它吞下去。各位，我们不做这种事，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把握，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提示。但是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摩西也会这样说，在摩西忠心的时候也会叫人远离那些上帝厌恶要灭亡的 不管是杀了跟利未人一起杀了3000人，或者在这里面第16章第25节，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这是忠心，免得你们死亡，免得你们现在他们的最终与他们一同被消灭。于是大家都离开了。那摩西就讲了，哦，那你们要证据，我有证据，那个证据就是他们会活活的坠落阴间，这些人不是藐视我，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当可拉党被吞了以后，百姓还在发怨言，那么耶和华要消灭这些会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摩西，哎，在这个时候他又求神为他们赎，求拜托亚伦为他们赎罪。第16章的46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地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就是赎罪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件事有个很美好的结果，就是摩西亚伦是上帝的仆人，证据还不是递开了，把那个抵挡的人吞掉了，摩西亚伦是上帝的仆人，证据还不是亚伦献祭，亚伦烧香然后瘟疫就止住了，是非常正面的。那个怨言的止息是什么呢？就是第17章，民数记第17章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包开了花，结了熟杏，就是一根木头有生命，结出果子来，这使怨言止息。从我们来讲，好像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证据是让枯木逢春，但这也不是重点。我们前面也看过，就是有的时候是动刀杀人，有的时候是枯木逢春，有的时候是不讲话，有的时候是递开口。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忠于上帝的，我们相信上帝。当然你也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摩西虽然在神的全家尽忠，但是神也许也是要给我们鼓励，而不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就是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摩西，在全家尽忠，最后可以说他任务失败了，因为他说了急躁的话，以至于不能进到迦南地。而且那个世代的人也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能进去。不过如果神是这样做，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这样做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盼望还是在主那边。摩西的忠心，最后跟各位一起分享要看的，我们看生命记就是你看到摩西的忠心，包括生命记31章哈，这个其实是在民数记末后的时候有讲，但是我就在我们就看生命记的哈，民数记我们已经就不看它了。就当神说摩西你不能进到迦南地，这是摩西一生最大的愿望的时候，摩西一定很难过，但是他忠于上帝，上帝怎么说就是对的。这我也马上想到，就是大卫，大卫最希望的是帮耶和华建殿，但是当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建的时候，大卫就不建。大卫不但不建，就听耶和华话不建，但他没有赌气哦，他没有生耶和华气哦，他还是尽他一切的力量为耶和华殿预备材料。然后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历代志上最后一章讲，他是欢欢喜喜把这些献上，即使成功不在他自己。然后就大卫也是很忠心，摩西也是很忠心，当神不让他进去，而神让约书亚带他进去，这个荣耀，这个权柄，这个能力，这个伟大都归在约书亚身上的时候，摩西丝毫没有嫉妒。我是觉得 Summer 对扫罗有一点这样的嫉妒哈，在 Summer 记上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谈它。我们看生命记31章第1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也是中心，我不能去了。各位，常常我们就这样，我不能去了，那你也不要愉快。就我们常常苦啊，就你也苦，就是破坏。我们常常有这种很恶劣的心态，不愿意成全别人。但是摩西非常乐意成全，神会带领你们的，约书亚会引导你们的。哦，他这样说，31章3节，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对耶和华没有记恨，没有觉得你不公平。各位，这种用在人身上都很不对的啊，包括在苏俄斯大林把他那些部下，把他那些同事都杀掉的时候，这样还要喊他万岁。这都是贱，这都是神经病，这都是错误可怕的文化，我们不效法这些。但对上帝，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耶和华让我这么伟大这么忠心的人不能进去，让一个小毛头约书亚带你们进去，好，感谢主。就我们的盼望总是在神，我们盼望甚至不是在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盼望在神的应许实现，不是在神应许我们今生会怎样，不然呢我们也喜欢，但是应许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实现。摩西勉励他们啊，各位，今天假如说我们大家一起组团要到欧洲去玩，然后我花最多力气，我筹划一切，甚至我奉献一切的钱，让各位能够到欧洲欢欢喜喜我们度假三个礼拜，住得舒舒服服，有很好的导游，我花了1000万给大家，结果我要跟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不管是我重病了或者怎么样，我不能去了，那怎么办？我一定很沮丧嘛。这个有沮丧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继续是哎祝福你们，你们一定会玩得快快乐乐的，你们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事，哇，这是了不起。摩西就是这样，摩西说你们一定可以过去。31章第5节，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你们一切命令带他们。就是他很爱他们，但不是溺爱，他很宠他们，但不是乱宠，他按着上帝的话教导他们。6节，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我不能去了，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我们两边要分开了，但是他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然后7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对他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灰心，不要怕，不要怕，好像你看我这么有威望，摩西比约书亚有威望有能力多了，我这么有威望我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那你怎么办？不要怕，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看他一点不嫉妒这个后生晚辈，他一点不说哎呀我那么想进去真倒霉啊，被那些百姓耽误了不能进去，你这家伙都沾我的光啊，没有，他不想这些话。我觉得连撒母耳都有，可是摩西完全没有，那个心胸真是宽大，真是感谢主。好，这都是因为他忠于上帝，这都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所做的是最美好最正确的。但最美好最正确的，神也有的时候让他都知道有一些好像我们觉得不幸的事，但你还是忠心。所以忠心不是像岳飞或者是我们中国文天祥那种臣子的忠心，我觉得他们的愚忠都不一定对，但是就算他们是对，他们还是悲剧的人物，因为他们忠于的朝廷，忠于的皇帝并不好。 然后在整个的历史里面，他们所忠于的国家是败在更大的权势之下，他们没有办法。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知道上帝会得胜，我们是喜剧演员，不是悲剧演员。即使我们知道会有暂时的不少的艰难，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好，摩西在快要死的时候，他知道这群以色列人不堪造就，所以在31章，生命记第31章23节，当他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之后，又说我要教你们唱一首歌，唱一首歌让你们记得你们是多么的坏，这歌词里面讲你们是多么的不好，这要见证到那个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不要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好，31章27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通通过来，我要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29节是一个快要死的人最遗憾的话，如果你快要死，你知道你儿女都会悖逆，那多么的死不瞑目啊。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行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他都知道，可是他是悲观的吗？不是，各位，我们基督徒绝不悲观，不是我们盲目的乐观，而是我们理所当然知道上帝有美好的恩典。整个32章所讲到的，的确有提到神后来会有的愤怒，譬如说32章第21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啊！然后神要怎样让他们受怎么样大的祸患。可是这不是摩西最后的话，这也不是上帝最后的话，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都是永远的祝福，那个所有的痛苦咒诅艰难对神所拣选的儿女都是过度的，都是暂时的，甚至都是化妆的祝福。好，他的是怎么结束的呢？在33章，他是祝福这些百姓，就是摩西是有叫他们唱一首歌，那歌是见证他们将来的不对，但是那不是最后的，最后是这群百姓是蒙福的，这群百姓是蒙耶和华祝福的，永永远远祝福的。第33章第27节，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那么虽然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也是跟主在一起，包括在变相山上他也见到耶稣的荣耀，那比迦南地的荣耀多得多。好，我们就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他第希伯来书3章1节，他要我们思想这位使者，这位大祭司耶稣，要思想他的忠心，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忠心一样，但是他比摩西得更多的荣耀。如果摩西的工作尚且不是枉然的，尚且是会成全的，虽然成全的主要是在审判以色列人，那耶稣的就更不是枉然。为什么？摩西只是一个受造物，只是被建造的房屋，耶稣是造物主，他是建造万物的神，那是3章4节。摩西的忠心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受造物的忠心。6节，基督的忠心，他是儿子的忠心，他治理神的家，他的工作那就更是永远成全，包括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不管多大多小的教会。不过我们也一起互相勉励吧，如果上帝所 不管是他的忠心的仆人耶稣，或者他忠心的仆人摩西，不管是律法或福音，上帝的话都会完全的实现，完全实现表现出来，就是神的仆人会，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会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我再一次说，一切是靠着主的恩典，但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我们是懒惰的、空空的、什么都不做的、不做事的。对，圣经也有讲等候，专心的等候，但是我们的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是充满了盼望、很积极的。我们要坚持。各位，任何一个时候，包括爱主、读经、祷告、相信、聚会，大事小事，求主让我们坚持到底。虽然我们常常坚持不到底，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主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将盼望坚持到底，不要绝了你的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世人是没有盼望的。我们对教会、对我们自己是有盼望的。然后我们要把胆量坚持到底，勇敢。基督徒不是懦弱的，不是胆怯的，是我们有懦弱、有胆怯的时候。但是魔鬼怎么吼叫，这个世界怎么可怕，我们的问题有多大，我们仍然勇敢坚持到底。我们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居所，我们是他所爱的。而这个胆量和盼望是可夸的啊，可夸的，不是羞辱的。讲到盼望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讲到说，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第五章第五节对很多人是羞耻，那是虚假错误的盼望，盼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盼望是可夸的，是荣耀的，因为那是出自上帝的应许。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儿女都同在。主啊，让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的确是被你建造、被你赎回的家，而且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引导、被十字架道理带领、被你的救恩充满的人。我们感谢你，你绝不失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无所有、随时失败的人，在你里面我们就有永远的夸胜。感谢主，奉耶稣的名。